十讲是生命圣灵的律第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新生命的本质是从信心得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从灵生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诚心诚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圣灵重生我们以后，他就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内住在我们的 里面，不断的引导带领我们，来养育我们，使我们新生命渐渐的成长。所以我们往下所讲的全部都是讲新生命成长的必要因素。圣灵如何的来养育我们，所以我们在往下要讲的，也就是讲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我们基本上我们往下的课程，不管我们是要借着基督的胜利来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脱去老我和老我的行为，全部都是靠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好，我们现在来念几节圣经。哥林多前书3:1，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罗马书7:14，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18，我们刚刚讲到说，我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相信这是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重生要想讨神喜悦的时候所发出来的一个叹息。我们看8:2，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加拉太书3:3，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加拉太书5: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实在渴慕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断地读圣经，我们要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 找到很多神是喜悦这样，神喜悦那样啊、神不欢喜人骄傲，神欢喜人谦卑啊、神要我们有爱心，神要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找了很多就是如何可以讨神喜悦，神所喜悦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往往当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以后，问题是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用我自己的智慧，用我自己的才干，总的一句就是用属肉体的方法想要来达到神的标准。到最后我们就像保罗叹息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这个问题不是在乎说我应该不应该达到神的标准，这个问题是在乎说我如何达到神的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你拼命的想自己要做好，要来达到神的标准，因此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讲到，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要来达到神的标准，刚刚我们是讲我们达不到，我们觉得好苦啊。但是在这里又讲到，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行律法为本的是咒诅呢？我想做好有什么错呢？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总归尽量做好嘛，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你不够努力来靠自己做好啊。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勉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要有意志力啊，你要靠自己做好啊，你不能够放纵自己啊。但是我们刚刚看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讲到，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我们看下面半节，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参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不是行律法是被咒诅，乃是行律法，如果你不能够全部行律法，那你不是就是罪人了吗？你犯一条律法你是罪人，犯众条你是罪人。你如果能够照律法去做，你不犯罪，那你就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人，连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我们既然我们做不到按律法，我们做不到，所以你今天如果要靠自己努力去做的，那是被咒诅的。我们刚刚说你渴慕讨神的喜悦，一方面你根本做不到，你会说我真是苦啊。另外一方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所以不仅是我做不到是苦，我愿圣灵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来说，如果你要靠自己做好，结果根本做不好，这在神面前是咒诅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能够做一点是好的，所以当我做这一点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批评别人在那一点他做不到。我们在这一点做好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但是当你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你就又很伤心。我们千万不要再靠自己去守了，因为你没有可能全守。你有一天你要说我真是苦啊，你千万不要再靠自己去守了，因为这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求圣灵向我们说话。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走对这条道路呢？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讲一讲，讲这条道路来讨论一下。我们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初步讲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28节里面有两条路， 两棵树和两个根基。今天本讲要比较仔细的将这段经文来探讨一下。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是颁布天国的律法，也就是说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也更进一步是说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得救重生以后的人应该有的品格。我们从第七节念起，当大家在那里想，我们在旧约的律法外面可见的道德行为我们都做不到，你现在又把可见的道德行为提高到内心的思想动机，那怎么做得到呢？外面的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孝敬父母等等，现在你是贪心也不可以，恨人也不可以，有淫念也不可以等等，你怎么做得到呢？所以主耶稣在讲过五六七的到第七章的第六节的以后，大家一定会这样想。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像把他的话题就转了，第七节念到十二节，我们来请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暂且先念到这里。主耶稣在讲完说你们该怎样做，你们不该怎么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是的，基督徒应该有好的品格，天国子民应该有好的品格。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天国子民是不是应该有好品格，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个品格，如何。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到底如何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到底怎样做是神所喜悦的。你靠自己努力做，一方面你做不到，另外一方面神也看你是被咒诅的，你做不到的本身就是被咒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把话题给我们转了，你不是靠自己去做，你是靠求，你是靠求告主名。我们曾经讲了又讲，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求告主名，诚心诚意的把心打开，你来求告主名。同样的，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要流露出新生命的行为也同样是靠求告主名。你靠寻找，你靠叩门，总之一个对象，你不是对着这件事我该如何做，你今天的对象是主啊你救我，主啊你看怎么办，主啊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就是看走求告主名的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七章这个五六七 这个虽然可以对未信人讲，但是事实上这一段圣经是对信的人讲的。虽然好像是很有犹太的色彩，但是是对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讲的。所以我说过，我们现在往后讲的这个不关乎我们上天堂下地狱，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已经可以得救重生，我们是一定会上天堂。所以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得了这一个生命以后，生命如何成长。我们现在先要把上下文看清楚，免得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混淆，就是说哎呀，到底得救了会不会又灭亡又什么，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在得救灭亡里面打圈子。我们要说，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你已经得救了，你如何可以生命成长，你得救了，你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主耶稣给我们讲到两条路，请注意啊，著名的圣经学者马大拿认为，这里所讲到的永生灭亡，这个不是指上天堂下地狱的问题，乃是指一个人你流露出来新生命的行为，或者说你的平常的行事为人，你所达到的价值是有永存的价值永生，还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灭亡。这个跟你上天堂下地狱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先把这句话先讲清楚。这里讲到两条道路，一条路是引道有永存价值的，我们讲这里所讲的都是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说你今天的行为有永存的价值永生，还是没有价值是灭亡呢？这里讲到因为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有永存价值的行为，那一个门是窄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门，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你怎么样能够开始你的生活是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事情你先要入门。我们前面说我们是靠信心入门，我们是靠圣灵入门。你先信了耶稣，你是本于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本于信，我们进了宅门我们进了宅门以后，那以后再以至于信，我们走在小路上面。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靠着信心我们得到了生命，以后我们得到生命以后，我们要流露出来的行为仍然是本乎信心。我是靠求告主名我得到了生命，我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靠不断的求告主名，我们要靠不断的求告主名，这样我们流露出来的行为才是新生命的行为，才是有永存的价值。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两条的路不同？一个是走信心的路，一个是走行为的路。如果你是走行为的路，那你一生就是没有价值。你如果是凭信心的路，你就有永存的价值，那就是永生永生。有一位姊妹，她说她母亲非常的爱她，但是因为从小不晓得有一件什么事情，她的母亲伤害了她， 所以呢啊，他非常恨他的母亲。虽然他一直在理智上说，我应该爱我的母亲，我应该孝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无奈之间他伤害他，并不是母亲故意伤害他的，但是他败坏的天性里面，他久久的都没有办法除掉。他一直就是说，我要想说我母亲很爱我，你看我生病她这样的照顾我，晚上还要起来给我盖被子，哦，她平常还要烧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她说我想我都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我希望我能够达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爱母亲，孝敬母亲，但是做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人他给这个姊妹就讲，姊妹啊，我们是靠自己做不到，你就求耶稣啊，你就大胆的向耶稣承认说，我要爱我母亲，我爱不到，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的败坏，我败坏的天性里面就是偏偏会恨母亲，我不愿意恨，我还是恨，我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是的，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自救，你今天在新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照样的要对神说，主啊，我没有办法自救，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没有可能达到这个行为，主啊，求你救我，你救我达到这个行为。感谢主，这个姊妹做见证说，那么样的奇妙，就是真的不花力气，只花祈求、寻找、叩门，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当他看见母亲，当他里面一个恨的念头上来的时候，主啊，你救我，主啊，我不能不恨，但是你来救我。感谢主，他说很容易的，就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意念浮上来，他就叫主啊救我，一次一次的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就脱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指出是有两条路的，一条是靠求告主名，祈求寻找叩门，另外一条路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智慧才干分析，那条路只是引向灭亡。我刚刚说过，这个灭亡不是指你下地狱，这个灭亡乃是指你所出来的行为是没有价值的。有一位姊妹，她在没有信主以前，她因为对她的丈夫不忠，所以夫妻之间一天到晚都是不高兴的。她信主了，她向丈夫认罪了，但是她的丈夫还不能信任她。哎呀，她急得不得了，她说怎么办怎么办。后来姊妹们就劝她，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就是走求告主名的路，不是想怎么样嘛来讨丈夫的喜悦，哦，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们就是求主救，求主救，求主救。很奇妙，她祷告有一天，她说她的丈夫身体非常好的，从来不生病的，有一天啊上吐下泻啊，人很不舒服，软软的睡在床上，睡在床上呢她呢晚上只能有不放心了，因为丈夫这样，她就用一个凳子一个躺椅坐在丈夫的床旁边睡觉，坐在丈夫的床旁边睡觉。第二天早上，她的丈夫就说，你昨天晚上做梦啊？她说我不晓得啊。她说怎么了？她说我听见你一直在叫我的名字。她说哦，可见你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有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当我们求告主名，求告主名，神用什么方法来拯救，神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们不晓得， 但是神一定会开路。当这样我们出来的行为，这个就是新生命行为，这样就和好了。不是靠我们自己想方设法的去和好，乃是靠求告主名。我们必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看见我不能。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以为我们想靠自己天然的才干来侍奉神，我们以为我能。问题是这样，有一些人在别人的眼中看来好像道德比较好，所以呢，他也以为自己比较好。我不像那些人那个样子我比较能够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讨神的喜悦。但是他不知道，当你在这里一想靠律法，你以为我有什么好，那你就是不好。弟兄姊妹，明白吗？你以为自己好，我们不是否认你你有什么好，乃是你以为自己有好，你要靠自己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全部好。你如果只有一部分好，哪怕你就50%是好的，那你还有50%不好的话，在神面前你全部不好，因为你是罪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靠自己，神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这一条路，那就是引到永生的路，是要进窄门，那就是信；要走小路，就是信上加信。还是信心入门，我们还是靠信心来行路。我进门的时候是求告主名进门的，我什么都不能，在我们走这条道路当中，仍然我什么都不能。主啊，你来救我。当然我们已经讲过几次，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讲到说，哦，你就叫主啊救我。当然像刚刚那位姊妹，她一叫主啊救我的时候主就在她身上在她的丈夫身上会工作，在她怎么样怎么样等等。我们人的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就是我们以后要讲的什么叫做顺圣灵而行。我们人有本分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听到这里就说，哦，姊妹啊，你讲什么都是求告主名，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的手？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的脚？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头脑和求告主名是如何的来平衡？这个我们都要讲到的。现在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引到永生的，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有永存的天国子民品格的价值，你只有走求告主名，只有走求告主名，你才可能有价值。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7章13节14节要讲的。所以这个门所以窄，因为只能凭信心，不能够凭任何其他的事情。这个路所以小，因为只能走信心的路，不能走其他的路。所以我们要进，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上课的人，我们已经都是进了门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走窄路，我们仍然走信心的路。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15节到18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在这里讲到两种果树，我们刚刚是讲我们要有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行，我们是应该要走信心的路，我们要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不但凭着求告主名我们入了门， 我们仍然是凭求告主名，我们来生命成长。现在讲的是两种果树，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两种果树来出来的是两种果子。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类里面，在亚当里面，我们所有的都是坏的果子，都是坏种树。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生命的源来说，亚当是我们旧人类的元首，是整个旧人的元首。整个的旧人就如同一棵坏树，因为旧人这个坏树的种子就是亚当。神创造亚当，那当然不是坏的，但是亚当因为接受了悖逆，因为他悖约，他向神悖约，所以罪性进到他的里面控制了他，因此亚当就变成坏种子，以至于连累到整个一棵树，也就是整个的人类全部都是生长在这个坏树里面。所以坏树不会结坏不会结好果子，坏树只能够是结坏果子。当然这个坏是指坏种子的树，结出坏的性质的果子，不是说哦这个果子坏掉了烂掉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因为你这个果子是生长在这个树上的，是从这个树上摘下来的，不会有好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从亚当里来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旧人的生命，不可能有好的。所以今天你要有好果子，你今天要有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你一定是要从好树上来下来摘下来的。好树我们已经讲过，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下来的生命源。在彼得前书讲到，我们重生是蒙了不能朽坏的种子，耶稣基督是不能朽坏的种子，所以耶稣基督下来的整个生命源，它是好树，它是好树，只有从好树才能够有好果子。所以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九节，是讲到是你如果要有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应该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你必须从新生命出来，你才可能有好果子，你才出来的是好果子。你如果说你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你虽然已经得救了，你虽然已经重生了，但是你还是要凭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又在坏树上，你结出来的是坏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不能靠自己，我们要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要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是要通过求告主名，我们是用新生命，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来代替我们来完成神的要求，我们这样必然会结出来的是好果子。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清清楚楚是讲两个不同的源头。弟兄姊妹，我在第一讲里面已经讲过，一位主内的长者讲，我们侍奉神不但我们的目标要改变，我们从前是侍奉世界，从前要讨自己的喜悦，现在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渴慕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的目标改变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你这个源头要改变，你这个源头是用我来做，是你还是凭我自己的意识，我自己的才干，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你是凭我来做呢，你今天还是让基督是你的生命，让基督来做。我们知道当我们走求告主名的时候，求告主名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与基督联合的就越来越实际了，我们越来越密切了，就基督就在你身上去做。当我们来凭自己的思想，凭自己人为见解的时候， 我们又是来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就在救人的生命上。所以你要有天国子民好的行为，你如果说你要有流露出新的行为，你必须是走求告主名的路，你必须是与基督联合的越来越实际，让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在你身上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你不要想从我尽量做好。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马太五六七章这个好是好，做不到。我从前就是这样想，尽量做吧，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错的。你尽量做，这个是谁做啊？这是谁做？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尽量做，你做不好，我们只能够一句话，我做不到。你要大胆的承认，我不可能做到，我这个人是一个败坏的人，我怎么能做到？你叫我不妒忌，面对着不要妒忌，不要贪心，不要恨人。我明明是在恨人，像那个姊妹，她在恨她母亲，她知道不应该恨，但是还在恨。你怎么做？主啊，我不能做，我是一个恨人的人，我就是会恨的人，我没有办法，求你救我。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反复这样讲，反复这样讲？因为你必须看见自己不能，你要承认主你来做。所以为着这个，神也会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白天有黑夜，会许可让我们经过很多失败，让我认识自己是做不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自己要做呢？我们为什么试试看呢？一次又一次的来试呢？是因为我以为我还有一点力量，我求神，我有一分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加我力量，我还有求神加我九分，因为你还认为你有一分，一直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肯求告主你。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两个根基，他讲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我从前常常想，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听见什么话？哦，那就是听见说你不可以恨人，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行淫念等等。我以为就是前面所颁布的天国子民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再多读几次，弟兄姊妹，把这三章圣经把它多读几次，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主耶稣说听见什么话？祈求、寻找、叩门。也就是说，你不要走靠自己理智分析的路，你这样出来的你是灭亡的，你这样出来的你是没有永存的价值的。你今天只有听了主的话去行，才有根基。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求告主名，你求告主名的时候，你面对一个问题，你求告主名，当一求告主名，我们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了，就不是我们一求告主名，好像说我们这个开关一开，求告主名的开关一开，那我们再跟主就联合的更实际，那么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 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神就要借助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他要一方面，他可能他用恩膏的教训，圣灵要对我们说话；另外一方面啊，他也可能借着外面的环境来引导安排我们啊，让我们带领我们去行事。这个话我讲的好像有一点抽象哈，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就懂得说这一个形式的根基不一样啊。我很感谢神，我母亲呢啊，她有一次生病啊，我一直很感谢神的，就是说神给我有学习行孝报答亲恩的机会啊，我非常的感谢。那她那一次生病呢，是因为她电解质失去平衡，所以头脑有点不清楚。不清楚呢，他就一直不肯吃东西，不肯吃东西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20分钟你没有办法喂进去他一口水，或者说喂进去一口食物。我本来一方面我就觉得非常感谢神，神给我有报答亲恩的机会，我非常的感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认为因为我很欢喜照顾病人的，那我就认为说我能够，虽然我也有说求主帮助，求主带领，但是说很实在，有很多都是靠自己的。你真的常常我们分都分不清楚，你什么事情是靠神，什么事情是靠自己。因为常常你也会在那里祷告，但是你里面祷告的靠神的成分，你有的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所以神常常会借着风吹雨淋水冲来看看你这个工程到底是你是走求告主名的路，你是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做呢，你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做。我的母亲一天一天不吃不吃，哎呀，那么医生呢又要求把几瓶水摆在旁边，一天最少呢要把这几瓶水都喝进去。现在呢20分钟还进不去一口水，那这个几瓶水我怎么能够完成呢？哎呀，主啊主啊，求你帮助。虽然我会叫主，但是主知道的，你今天你靠自己的成分和你靠神的成分有多少。所以我做到最后哇，非常的不耐烦，妈妈呀，你要吃呀，你怎么不吃呢？我都开始要发脾气了声音都提高了。哎呀，到最后我急得不得了，我急得都哭出来了。我想我怎么这么浪费时间呢？我怎么我在这里，我如果说这些时间我也可以去读圣经啊，这些时间我也可以跟人家来讲道啊，哎呀，我怎么我一直在这里照顾妈妈啊？本来呢我要报答亲恩，学习行孝呢，在这个时候非常就显露出来，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在这里要报答亲恩学习行孝的，你还是让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做。真的被妈妈这样的不肯吃东西我要给她洗脸也不肯洗脸，要上厕所也不肯上厕所，哎呀，我急得不得了。感谢主，神经过这些事情成为风吹雨淋水冲来看我这个工程，我这个工程你到底是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呢？你这个工程是靠你自己。我看见我在这里嘴巴上我是倚靠主，我也有讲要靠主，但是事实上在里面很大的成分我是靠自己。感谢主，我这个工程倒塌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大哭特哭，大哭特哭，主啊我没有办法了，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实在没有办法。哎，感谢主，当你没有办法，哎，我在这里求告主名，我一求告主名，神给我看三个人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就讲一个人，神给我看的是一个，神要熬炼约瑟的信心把他放到监狱里去，一个神要造就摩西40年要造就他，让他来认识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最主要的，神给我看见主耶稣基督，神差遣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十字架上完成救法。但是他做木匠做到几岁啊？做到30岁，从老远的，真的不是千里迢迢，也不是万里迢迢，那么远的啊，天上下到地上来去做木匠。做了木匠做30年，那么你做木匠做30年，你目的来做救主吗？那么你也做30年救主吗？到了3年半就要钉十字架了。你要说有多少的病人需要医，有多少的教训需要教导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一味的顺服神，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上了十字架。神给我特别有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俗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撒母耳给扫罗说，你以为献祭很好，是的，献祭是好，但是比献祭更重要的是听命。神今天要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做救主，但是先做木匠30年，做了30年传福音，他在这里医病赶鬼也只有3年半，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按人说来是不是多可惜啊？为什么还不多做一些日子啊？但是神在这里给我看见，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是好的，但是如果献祭跟听命有矛盾的时候，你应该听命。好，当我在这里祷告大哭特哭，主啊，你真的要救我，救我，我真的，我现在这个报答亲恩学习行孝这个也做不好了，我真的自己也做不好了，哎呀，我都开始在这里嗓子要提得老高的了，哎呀，我自己大哭特哭，我在那里求告主名，一求告主名，神的灵他就在我里面运行，一运行，我里面主的话一进来，神告诉我你应该走顺服的道路啊！你求告主名，你顺服主，主的话一进到我里面，撒母耳记上15章这段话一进到我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前面讲过，这种话就叫做恩高的教训，就是当时神借着圣经对你的说的话，神的话一进到你里面，你就有顺服的能力，你就有敬畏的能力，你也就有接受的能力。我完全释放了，我非常的喜乐，那我这下没有了，没有事了。也很奇妙，当我在这里完全顺服下来了，那我现在要重造工程了。我从前我以为我服侍我的母亲我是行孝，我是报答亲恩，很好。这大家不要误解，学习行孝报答亲恩这本身是好的，现在问题是你是通过什么路径，你以为你能做，你以为你会服侍，你以为你能，但是感谢主，靠我不行，我们要靠神，我们靠自己完全的不行，我们就要靠神。当我们在这里靠神的时候，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运行，圣灵对我们讲话，圣灵也会在环境上有安排，这样我就释放了，释放了，这样出来的行为才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行为。我感谢主，所以神为着有的时候分别我们，你的工程到底是什么工程，你的工程到底你是走信心的路，走求告主名的路，是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来做呢，还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你如果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做，所以神会许可风吹 雨淋水冲，也就是说神许可一些难处临到你，来看看你的工程，你到底，你如果是建立在求告主名的路上啊，你就会非常的顺啊，也就没有事。你如果是走靠自己的话，你就要倒塌。我讲一件事，比方说我们很辛苦在侍奉神啊，我们一方面也说感谢主，感谢主，哎呀，主的恩典啊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你在你很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好像很不理解你这么辛苦，很不理解你啊，好像来啊误解你，那你真的是辛劳也没有，苦劳也没有，那一个时候你会生气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啊，就气得不得了。那么我要讲了，外向的人就外面暴露出来啊，你这个人你自己都没有经过，你懂得什么啊？都就出来了。内向的人就在心里面就非常的啊，很生气，我这么辛苦你还不懂还怎么？这个就表明我们的根基是建筑在沙土上，我们是用我们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才干、努力、智慧去做事，而不是祷告靠圣灵的来引导，所以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是靠求告主名，如果是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去做，那好树一定是结好果子，那我们一定是引到有永存价值、永生里面去。而且我们根基是建筑在磐石上，不管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倒塌。所以总的说，通过这三个比喻，主耶稣要说明说，要达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和我们今天说的如何做好，如何凭自己的意志、凭自己的才干、凭自己的能力来做好，完全是两件事。因为是从两种不同的生命出来的，一个是从基督的生命出来的，一个是从亚当里面的生命出来的。如果是从基督的生命出来的，那就是对的；如果是从亚当的生命出来的，那就是错的。如何我们知道是要从基督的生命出来的？那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走求告求告。我常常觉得好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啊，一个是有基督的生命，一个是有天然的生命。当我们走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就啊基督的生命工作的就很好。当我们啊走天，让天然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做的时候，虽然基督的生命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天然的生命去做。所以好像是一个开关，朝这边开就啊是基督生命，朝那边开是天然的生命在做。但是这个我在说跟上天堂下地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乃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我是要走求告主名的路，我还是要走凭自己的理智分析、凭自己的才干去做的路。我们真的要求神不断的给我看见，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有啊，建造在这一个以基督为生命、以走求告道路的根基上，就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出来的才是天国子民的品格，才是真正的流露出基督徒的品格。所以今天我们碰到这个要求，如果我读到圣经说不要妒忌，正好你心里很妒忌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什么？你不是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加我力量，让我不妒忌，那这是你去做。我们要祷告的是，主啊，我就是会妒忌的人，我不可能不妒忌，主啊，你自己成为我的生命，你力量，你来做，主啊，你救，你要救我达到不妒忌，你来救。我们今天就走你来救的道路，我们绝对不能够走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走，就通过这样 我们新生命才能够长大。摩安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我是恨的人，当他我上次看见他我很恨他，所以我看见他跟他吵架，所以下一次你知道你又要看见这个人，你是怎么样祷告的？你是不是祷告说，哦，主啊，求你加我力量，让我不能够吵架，哦，我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能吵架，不能吵架，千万记得不能吵架，是不是？摩安德烈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还是想靠自己约束自己，捆绑自己，不能吵架，不能吵架，不能恨。而你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说，主啊，我就是一个会吵架的人，我看见他就是会恨他的人，主啊，求你救我，你救我脱离恨，求你救我脱离吵架。弟兄姊妹，求主救我脱离和我不要吵架，不要吵架，你看见没有？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源，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道路。所以因此这样的房子也是建造在两个不同根基里。你说我不要吵架，我不要吵架，我不要吵架，你可能的，你今天约束自己可能不吵架，哎，等到下次在曾几何时，你会说我要忍你多少时候，又吵起来了，因为你是靠我做。但是主啊，你做你做，圣灵你去做，主啊，我不能，我没有可能。基督在你里面，他是你的生命，他来做。两个不同道路，两个不同果，两棵不同的果树，两个不同的根基，引到的是不同的价值。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这个永生是指引到有永生的价值，灭亡是指这个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像那个房子要被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主耶